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是闰四月初二。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啊，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
啊。
我问几个问题。嗯，就是佛台上供的富贵竹有时候不容易养活，同修就想问，能否用很干净的容器接下雨的水来养活吗？
哦、
它是这样容易养活。
下雨的水更脏了。
哦，下雨的水更脏、
嗯。有酸性，有碱性的。嗯、
哦、
啊、
明白了，
这是你的想象而已。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师父节目里之前说过，小房子可以点掉上方的两个角，那么同修想问，已经点了红点的小房子还能再点吗？
可以。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你点掉两个角的话、
啊、
你自己会很开心的。
嗯，
哎，好
像是，
你试试看，
感觉是，
你感觉你试试看。
嗯，好的好的，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好、啊、嗯，同修想问，吃饭的碗和盘子可以用黄色的吗？
吃饭的碗，
对，和盘子，
哎，
可以用这种黄色的吗？
最好吧，最好不要用吧。嗯，
哦，不要用。
嗯， 嗯，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小孩子的时候可以、
嗯、
小孩子的时候，
小孩子的时候
不要。嗯，
哦，好的好的好的。有人说拜殿套子的拉链那边必须对着菩萨，请问这个是师父的这个之前开示的吗？
没有。
哦，没有。
就是、
哦、好的好
拜殿你就是看那个两朵花呀。
哦、
嗯
啊、
两朵，就是你这个莲花是朝上的呀。嗯。
哦，好的好的。但它侧边是有那个拉链的，就是这个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家的园地他种了很多水果，每次都会有很多的猴子来偷吃，然后同修他就不小心打死了一只猴子，他就想问要给这只猴子要念大概多少张小房子啊？
跟人一样。他要是、
哦、
他要是灵猴的话你就麻烦了，要倒大霉的、
哦、
嗯，不可以。
灵猴是什么？
灵猴就是猴子的头领啊。
哦哦、
啊、
明白了，
就是说非常、
嗯、
非常厉害的那种。嗯，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让他一直念，他们自己也让自己背。嗯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同修在求子期间梦见自己怀孕了，其他同修也梦见他怀孕了、嗯、请问这是需要超度孩子还是预示他会求到孩子啊？
再讲一遍。
同修在求子期间梦见自己怀孕了、
啊、
其他同修也梦见她怀孕了、
啊、
这个是需要超度孩子还是预示她会求到孩子啊？
她在求吗？
她在求。
哦，在求也求到孩子。嗯嗯。
哦，好的好的、
啊、很厉
害的。感谢慈悲开始。同修梦到香炉里的香变成了面条，请问什么意思啊？
香炉里的香变成了面条是吧？长寿、
啊、
延寿了。他求长寿了，延寿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就是放生时碰到鱼子，放生鱼子，同修想问是报这个斤数还是报钱的数量啊？
放生鱼子的话只能报斤数，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鱼子。
嗯，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就是师父开始过设佛台的时候，果盘的顺序是先放中间，然后面对佛台的左边，在右边，花瓶也是先左后右。那么就想问，我们平时换水果鲜花是否也按这个顺序，先左后右的顺序啊？
对呀、
啊。哦，好的，咱师父慈悲开始。嗯，还有就是，同修就是，我看一下，师父开示过睡觉要男左女右，请问同一个房间分床睡，请问那个床的位置也是要安男左女右吗？
一般是这样的，男左女右的话呢，你比方说你今天如果是两个女的睡的话，你这个人性格比较坚强一点的就可以睡左面。
哦。
啊，你这个女的、哦，这个女孩子比较柔性一点，就是最右面。嗯。
哦。
明白了吗？
嗯，明白。
当然，如果你一个床一个人睡，你当然就是这样了。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老同修今年79岁，他还在生日后的3个月中，小区要动工装电梯，老人家是否需要先去别处住啊？等电梯装好再回家比较好啊？
最好动土的话最好分开。
哦，最好分开。
就是动土的话最好就是不要再。等装完了之后再回来比较好一点。嗯。
哦，好的好的。
这个他这个讲法是对的，他保护、
嗯、
保护自己这是对的。嗯。
哦，明白了。嗯、好的。咱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按照师父开示的这个痣的位置的含义，就脸上长痣，如果这个地方是个胎记，它是不是跟痣一样的这种意义啊？
嗯。
这个问题我也没懂。就是
你没懂你问我。
这个问题先不问了，就是师傅就是
你再讲一遍、我可能会懂啊，你讲。
哦，好，
你讲、
就是按照师傅开示的这个脸上痣的位置的含义，如果这个地方同样这个地方是个胎记，它是不是跟痣的意义一样啊？
哦，胎记跟痣不一样。嗯，
哦，
不一样，
不一样的。
嗯，从生理上和玄学上都有差别的。嗯，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同修的儿子生意他亏了80多万，同修呢就建议儿子许愿，如果拿回钱就拿一部分钱出来放生，儿子就答应了，让同修求菩萨。同修求了菩萨之后，梦见把自己全部的家产给了现实中2个人，请师父解梦，这是什么意思啊？
给了谁了当时？
他没有说，就说现实中认识的2个人，
是吧？嗯
嗯
嗯，现实中，嗯，你能不能再讲一遍？对不起，嗯。
哦，好的。同修的儿子他做生意亏了大概80多万，同修建议儿子许愿，如果拿回钱就拿一部分钱出来放生，儿子答应了，让同修求菩萨。同修求了菩萨之后，梦见把自己的全部的家产，给了现实中的2个人。
哦，明白了，明白了。给他，他把那个等于他把自己的功德给了他孩子很多了。
哦，这样子。
嗯、他帮他背了，帮他背了。
哦，好的好的。佛友与家人由于滞留在乡下，无法赶回家里，因此错过了祭拜祖先的忌日。马上就是闰四月了，能在闰四月祭拜祖先吗？
可以的。
嗯，
白天
好的好的，
白天不能晚上。
嗯，好的。然后有的同修认为我多做功德了，我小房子不念，这样可以吗？
多做功德，小房子归小房子，功课归功课。举个简单例子，
嗯、
你说、
嗯，
你说你做善事是做善事，动善念是善念，你多做了善事，你就善念不动了。
嗯，
一样不啦？嗯
嗯，还是呢，要双管齐下。好的，感恩师父。嗨嗨，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1月份刚过完60岁生日。上周四同修父亲过世1周年，同修就下了坟地了，回来了就突然就是病发，突发性耳聋，眩晕严重，一个耳朵几乎就听不见了，半边头目血压特别不稳定，目前的情况就是想住院，因为血压不稳定担心心血管再出问题。同修就想问他跟他下坟地有关系吗？
下坟地是吧？
对，同修就是下了坟地了，他回来就是突发性耳聋了，现在特别不好。
这个已经被灵性搞到了，已经不好了。
哦、
嗯，
已经被灵性搞到了。
嗯，嗯不好。
哦，明白了。像这种就是因为这个同修现在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也梦到了父亲坟边上的那个坟的亡人是个有问题的一个男的。然后很年轻就走了，是不是跟这个人也有关系啊？
应该的，应该的，因为任何人到坟地上去，他都会惹到灵性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灵性跟你熟，或者因为是你知道去跟他上坟，他更容易上你身。
哦，明白了。
嗯、
哎，师傅，像他这样子这么严重，他这种小房子一般要许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数字大愿会比较好啊？
最多嘛，86张。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生病后几天，他梦到家里佛台山水画掉下来砸到了菩萨像，菩萨慈像的手臂摔碎，同修抱着菩萨像哭。之前家里山水画确实贴得不结实，同修一直担心会开胶，请问师父这个梦说明什么？
这个梦说明啊，很简单了，就说明他第一人为的担心造成他意识当中的那个事实假设的存在感。假设你一个人整天担心某一件事情会发生，它就是一种假设的存在感在你心中了，然后时间长了它就会成为一种现实，明白了吗？所以不要去乱想啊，人不能乱想的。很多人生病了，哎呀，会不会癌症，会不会癌症，真的生癌了呀。
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是吧？像这
种很大的意念力量啊，意念啊。意念力量啊。
还是要多正能量。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你刚刚说这是一种现象，还有一种现象他家里会不会有妖精者还是什么，有没有这种说法？
会不会有妖精者啊？
对，他做梦梦到这种，就刚刚那个。
会的，也会有的。
也会有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没学佛前有一次带小孩子去景区玩，景区大头石下有一尊卧佛，也有人烧香礼拜。小孩13岁左右，爬到了卧佛的肚子上坐了一下。卧佛对面有座庙，针对此事，他们应该要念礼佛吗？
这个倒没关系的，因为他当时是孩子，童言无忌嘛。因为是孩子，而且他没有什么这个对菩萨的不尊敬，只是小孩子玩嘛，这就没关系。如果你有意的去做一些不好的行为啊、动作啊，那就有罪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早上念经睡着，梦到须菩提600张小房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须菩提600张是吧？叫他能够成佛的小房子呀，他必须要这样做的，成佛的小房子。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开示过房间里放小帐篷不好，阻碍重重，请问家里的蚊帐是帐篷的形状，是薄纱透明的，这个是不是也有阻碍啊？
应该是的，有一点点阻碍，但是还是看得见的，也不行的。
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有些同学他们可能就是说面对师父很后怕，就是不敢面对师父，这种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因啊？
很简单咯，第一嘛就是心里有杂念啊，太多呀。第二嘛自己做过太多的错事了呀，看见师父觉得丢脸呢。对不起师父啊，就像小孩子做错事情不敢看老师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梦见穿红色的鞋子是什么意思啊？
梦见穿红色的鞋子叫他要走路要当心啊，要有禁忌啊，就是很多的戒律啊都要好好的守的。
明白了。好的好的，
你不守戒的话不行的。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再问几个问题就好了。然后今天早上同修梦到早上4-5点左右，梦到小学同学自杀了，梦里脸虽然脸不认识，但是意念里就是那个同学，因为3年级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梦里边在一个办公大楼里边，第一次他要自杀，我就劝他应该是和他讲了佛法，他没自杀。第二次我看到他就问他有没有想通，他笑着说有点想通了，同修就松了一口气。结果这个同修在梦里结果他的同学突然之间从办公室窗户跳下去了，这个过程几秒钟，同修就哭着跑去和其他朋友说。最后有个画面好像是警察在旁边，他脸朝下在地面，请师父解梦。这个梦是需要念小房子，是写这个同修的药经者，还是写同修的名字的药经，同学的名字的药经者？
就写这个，做梦很清楚的话，他是来问他要小房子。
那就直接写这个。
对，他已经给他看到了，他可能有可能是真实的。这个就属于这个是属于他来，因为他一般的一个亡灵下去之后， 他首先的就寻找谁认识的，谁功力高，他就找谁，他认识的人。就像我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谁出事了，他首先要搜索一下他朋友当中哪个最能帮到他的呀。
对，是的。
明白了吗？
哦，原来是这样子。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想问他，晚上可以扔垃圾吗？这种玄学上有没有说法？
最好嘛，很晚就不要扔了。一般说10点钟以后就不要再去扔了。不是
好的好的。
晚上垃圾边上嘛都是有灵性的呀。
明白了。
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上香前要洗手，能在卫生间洗吗？
上香前洗手。可以啊，可以，当然不在卫生间，在哪里洗啊？
好。
现在有的方法嘛，就是买一个洗手液呀、
啊，
就是像酒精一样，擦一点。
免洗手液。
免洗手液也蛮好。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同修梦到，他有一个妹妹，很华丽，很喜欢名牌的东西，长得妖力怪气的。梦里说，我就是喜欢姐姐买这些好看的给我。后来又梦到同修被警察带回去，说他疯了。现实中这个同修是独生子女，请师父解梦，这个是不是这个同修妈妈打胎的孩子没走啊？
他警察说疯是说哪个人疯啊？
就说同修疯了。
说他是吧？
对。
那就他身上应该有灵性。
那这个就是说梦里他这个人说就是。这个梦里说他有一个妹妹嘛，其实现实中他是没有妹妹的，可能就是
打他的。那身上的灵性。
师傅，他现实中他很喜欢漂亮好看的东西，是不是他越喜欢其实是他身上灵性导致的？
有可能的。
有
可能，完全有可能。
明白了。像这种的话他应该要许愿多少张会比较好啊？
像这种的话至少49张。
49张。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受慈悲开始。还有就是他就是写同修就是写他自己的药精者，还是让他妈妈写他打胎的孩子啊？
自己的药精者也可以啊。
好的好的。好，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受感官生产是不是？
再见。喂，你好。
你好。哎，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了。
请讲。
感恩师傅，
请讲。
哎，师傅能听见吗？
听见。哎呦，可惜。喂，这位听众。哎，听得见吗？听不见，我只能挂了。喂
，Hello，
哎呦，你看你真的很厉害，你每次都把人家弄掉，你进来，
台长，你有听到啊？台长，
听见，赶快讲吧。
台长，如果帮人家问出生会飞燕，如果问梦呢，解梦会是不会去飞燕呢？
问出生的话也会飞燕，问梦的话也会飞燕，你只要帮助别人，你总会憋。背的，只是说你背大背小的而已啊。
除了问大的问题不会对应了，
其他的问题不会啊。
现在讲我要少打一点，问完手上要少打一点了咯。
对啊，像你这种人本身就没有能量的，对不对？
没有能量了。我背的很多吗？我这种背了太多了吗？
我不知道，
要听俗称了。
像你这种人话都讲不清楚，你说能不背个啦？话讲不清楚说明脑子糊涂啊，你说说看哪一个脑子清楚的人话讲不清楚的啦？你没觉得你讲话不清楚啊？
有。
好了，知道吗就好了。
台长，帮我开始两句。
第一，没事不要打电话。
如果找人跟台长起案，不可以，好像不是这样的台长。好，没关系，感恩台长。
好，好吧，就这样，乖一点啊。喂，你好。
哎，你好，师傅你好，感恩师傅，感恩极了。
哎。
那怕我都看不到这儿怎么
听呀、啊、听呀、啊、听得到吗？
师傅你好，请问师傅听到的？
听到听到，我听到，你讲吧。
师傅，第一个问题是，我每天给菩萨烧香，我可以用枪式打火机点油灯吗？
可以。
可以。
你要反过来，你不要对着佛台就可以了。
反过来。
嗯。就是把那个手指啊。
我还是。
反过来套着，套着那个枪。嗯。
啊，好的，师傅。第二个是佛台的门是可以用拉门式的好吗？
都可以，拉门推门都可以，
两边拉和开推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佛台我家的就是以后要是安大佛台的话，两个佛台可以对着的吗？是一个大佛台吗？
对着对着，
两柜正的一个佛台
可以，你因为关门的呀，所以就没关系呀。嗯。
哦，感恩师父
啊，你关门的呀。
那我上面那个佛台上面是面是玻璃铺那个玻璃的好，还是塑料硬塑的好呢？
应该是玻璃比较好一点吧。嗯，
玻璃。
嗯，感恩师傅。像咱们睡觉，我听师傅说过，就是那个睡觉吉祥物，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的心在右边，我睡觉是可以右侧上在上边，可以吗？我跟别人不一样。
你怎么跟你怎么不说？你的心没了，
真的，我的心是在右一侧的。
右一侧，你是左边靠右，好吧？左
我不太痛。
左心房靠右。
好的，就是调过来嘛。
左心房靠右一点，并不是你的心在右，听得懂吗？
我不太清楚，就上医院是凑试试，完了医生说我在右面，我不太听懂。
啊，不是完全在右面。心脏谁在长在右面呢？
对，就是他的心，就是妈妈的师傅，就是我妈妈的心脏，它是长在右边的，就是几十万之一的这个
概率。哎，实际上他就是小的时候，比方说在妈妈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在成长过程当中啊，他妈妈或者经常的在做某一个运动啊，做某一个事情呢、啊，或者怎么样了啊，听得懂吧？嗯。
嗯，
人家左心室的呀，哪有右左心房的呀？右心室
啊，
啊，不是这样的。
感恩师傅，师傅还有我睡觉的时候，就咱们一般床，我睡觉靠那个不是头靠床头，是脚靠蹬床头，那样可以的吗？
可以的。那如果你真的在右心房的，在右心室的话，你就往左边靠呀，没有办法的呀。
啊，感恩师傅。
嗯，人家这种人很少的。像你这种人很少的。
师傅，还有咱们的小房，就是自存小房子，可以净正处也写上吗？
可以的呀，净正。
自存的小房可以写上净正处，可以写上我自己的药经者。
你可以写的呀，净正某某某的药经者，可以的呀。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烧上都可以写上自己的净正处的。
当然可以，因为是你自己念的，你烧给自己的药经者呀，
嗯，感恩师傅。
你写药经者没关系呀，你不能就写名字的呀。写名字嘛，一般人家说亡人才写名字的呀，明白了吗？
啊、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蔡师傅，就是有一个问题是纹眉，他们有的要纹眉，就是纹了眉那纹像纹像菩萨那种，可以吗？
哦，只要是眉毛都可以啊，你纹得像菩萨一样，你要好看就可以了，你不要画得不好看的，怪怪的。
感恩师傅。
啊、
嗯，就是以后就是就像我们念经，现在就是在卫生间念经，单个不能念经嘛。以后要装修房，我们把洗衣机安到就是客厅啊或者厨房，可以吗？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都可以，感恩师傅、嗯。就是以后我们就装修房住。那个门屋里各就是不算大门，每个门都做拉门式的，可以好吗？
都可以，你地方小的话，你当然做拉门比较节约地方啊，对不对啊？啊、嗯，
就是屋里每一个门，每一个房间的门，就是往拉门和开门、推门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嗯嗯。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衣服我们穿衣服就是以后想穿不带领的，可以吗？你衣服不做领的可以吗？
作为一个女士的话，最好要有点领子的，嗯。
好的，感恩师傅。
因为你没有 没有领子的话不庄严的，你看露出个脖子多难看呢，对不对啊？
我喜欢穿布袋衣，我喜欢穿布袋里的衣服。
那你个人的就个人吧，没关系的，反正这种都无所谓。就是我指的就是我们的义工服最好要有，以后要有领子好看。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就是我听过师傅以前开示，我们睡觉就是白天就是随意睡觉和盖件衣服上是不可以的，是吧？
没说啊，随意盖件衣服是可以的，只是你盖件衣服的话就等于像反掉的一样，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说你们不能把两个手啊套进这个盖的衣服上面，你听得懂吗？
哦，那我理解错了，是不是错了？
啊，你如果手套进去就不行。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啊，就反过来的鬼啊，就是，嗯嗯。
啊，感恩师傅。他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我们一般就老人去世嘛，我们都是孝布，他们都说留着好，那个可以留着做什么用？能可以做吗？
啊，这个就是真的是乱来的，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是吧？
这种布不能用的。凡是记住了，凡是亡人用过的东西都不能用。
就是我们自己围那个孝布，就是一般就是他们说孝布是好的嘛，所以我都留着。就我们个人围着腰那个也不可以用，是吧？
不要不要，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啦？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啦？你说盖过棺材的布你能用不啦？不一样道理啊。
啊，搞的知道了，理解了，师傅，感恩师傅。
搞了。因为亡人他是亡人，他是在阴曹，他是在下面的，他不是在上面的，跟你们人不一样。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嗯，
感恩师傅。就是一般我们睡觉上下铺，就是孩子睡，我家孩子睡觉，那个床头里这头是我的床，隔一个床，那头是卫生间，他睡觉的头是冲着卫生间那边好还是冲我这边好啊？
当然冲你那边好了，头绝对不能冲着卫生间的，冲着卫生间嘛气场不好呀。明白吗？
哦，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我们的上下铺，像那床上的钉钉挂衣服啥的，也不是太好吧？
这个没关系的，条件不是太好，这种都没关系。嗯。
哦，感恩师傅。
嗯。
我就是我上有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是没用的，就是有的同事家也是那个像屋子不怎么方便嘛，是那样刷发的床，到中白天当刷发住，晚上闹出来当床住，那样可以吗？
那是没办法的呀，没办法的办法呀。你当然如果有个床嘛更好，你要是没比较小的话，你只能坐沙发床呀，明白了吗？
啊，如果这个空间够的话还是床好，是吧？
那当然了，你这个人家说你想想看，你一生当中在床上有多少时间呢？对不对？
感恩师傅。
啊，不安定呀。
如果要是
床是一个安定的象征啊，你明白吗？
明白，感恩师傅。那如果像我们装修的时候，就是客厅，因为家也小嘛，就一个屋子和一个客厅，客厅的正常的沙发我们给弄成一个可以当成备用床，万一有朋友来可以住，像那样是没事的，是吧？
没事，
就是平时
没事
那样可以哈。好的，感恩师傅。
嗯，
装修房子是吗？啊，那个师傅，我们就是装修房子的时候，柜子可以在上从顶从房子就是那个整面墙都是柜子，上面顶到房顶，下面是那样的，可以吗？
可以的，这没关系的。
可以的哈。
嗯嗯。
感恩感恩。
嗯。
你这个还就是从不底下不到，从床上拿这个可以吗？啊，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要是家庭他想利用空间在上面做那个底下是床，然后上面吊的那个柜子，就只在房顶吊那个那样的柜子是可以的吗？
可以是可以啊，不要放在床头啊。嗯，
不要放在床头。
放在床头叫悬空啊，不好的。嗯，
就是床上面尽量不要有这样的。
对
呀、
啊，你这个床的上面当然不好了、啊，这个悬空的呀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嗯，
你这个你弄过了，这个你也说这个我都看不见。这个师傅刚才说不可以，
嗯，
说不定。嗯，然后师傅。那个电视如果放的很高可以吗？就是
电视机放的很高的话没什么问题，你就把它当电影看吧就好了。
好，感恩师傅，感恩。然后那个像那个如果家里面有那个上下铺，他们把上铺呢没有睡人，但是放了那个晾衣架呀，就是做晾衣服用，这样可以吗？
上铺没睡人， 做晾衣架可以的，没办法，不要、
嗯、
不要晾内裤内衣就可以了。嗯，
好的好的，感恩。可以在家里的墙上装那种就是健身器嘛，就比如说年纪大又下上下楼方便，就在自己家墙上装那种可以手吊啊或那样的健身的东西吗？
健身的是可以的，如果完全是一种撑杆啊什么东西啊，就是总是、
嗯、
这些东西总是让人感觉到你越来越老了呀。
嗯，
就总是说一种衰老的、哦、看了因为看了因为使你只要一个人家里只要看了使你不开心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属阴的呀。
哦，那像如果是那种跑步机呀、啊、
没问题，
自行车
没问题，这种没问题，跑步机啊自行机自行车啊这种都是健身的，和那种拉的杆子不一样，那个你这个拐棍和跑步机当然不是一个概念的，跑步机说明你是正能量，你在锻炼，你身体还会好，心脏还能跑、
嗯、
那个是不能走了呀，听不懂啊。嗯，
明白明白，感恩师傅。
嗯，
然后那个有的家是那个说是卫生间，因为有的时候因为现在住楼，卫生间要是小的话家里住的人多会很挤，然后他就在卫生间装两个马桶，这样可以吗？
就是四个人的卫生
间。就两个。
做两个马桶就两个门要两个门不啦？
对，两个就是一个门进去然后再隔开两个。
可以的，这个当然可以，现在条件有条件允许的话当然两个马桶没关系的呀。这没关系的呀。嗯，
啊，好的，明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我妈妈想问，就是面对消除业障的，要这个不问啊，抱歉抱歉，师傅。
那个是看图腾的。
啊，师傅，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那个不知道能不能问，这个应该是看图腾。
没关系，你问吧，你先问吧。
啊。我现在就是新刚刚按揭买了一个房子，妈妈想在那个房间里设佛台，然后我是88年的龙，我妈妈是61年的牛。我妈妈想问，现在是那两个大的卧室，她不知道设在哪个房间好，想问您一下，我们这边就装修开始啊。
当然设外面那个好了，外面那个呀。
设哪个？
就是一个大的，这第一个大的呀。佛台
最大的那个。
哎，佛台设在最大的一个呀。
那个后背靠的
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进去正对着两个大卧室，
我看
左边这个我们实际上
我看见、就是、
实际上是
做客厅的，面对着两个对面两个大卧室，你应该装在右面，佛台设在
右，
不是设在左面。嗯，
不设左边，右边这个是中间，就是它是属于最大的卧室，因为实际上左面那个是客厅的位置，客厅不要做成那个
对啊，
佛台是吧？
和菩萨的后背靠客厅那边。
那我们的那个佛台是安在他佛台安在靠着客厅那边好，还是
靠窗户、
啊？
靠窗户呀，有个窗户的。
靠
窗。嗯。
对，和他的背佛台的背面呢？背面是靠着
窗户，
靠在后背，
靠着窗户。嗯。
不是，
他是正对着窗户的，师傅，
门是正对窗户，
门是正对窗户。嗯。然后它左面是墙，然后是客厅，右边是墙，然后就是外面了。
别人家，
对，是别人家了。
嗯、
我们是靠着别人家好，还是靠着自己家？
就是、靠自家，靠自家的。嗯、
靠自己家哈、
嗯。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您。
你不是走进去，你不是走进去，这个不是走进去右手边那个房吗？
对对对。
右手边这个门边上，不是有一堵墙吗？这里。
对对对对对，
你就靠那里面，
就是这个墙哈、
啊。
好的好的好的，就是靠在那客厅。
好
的，谢谢，感恩感恩感恩师傅，感恩。
好。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面对那个业障要怎么，就是消除业障怎么？
消除业障的话，就跟菩萨讲啊，消除我业障啊，我念多少张小房子消除业障，或者呢就多念一点那个准提神咒啊，还有那个消灾吉祥神咒啊，都可以消的呀。如果知道自己是因为杀生的话，就多念往生咒消除业障呀。
好，好的，
好
的，谢谢师傅。
好了，
感恩师傅，
感恩。然后师傅，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之前您那个开示过，就在洗手间里面不要念经，但是因为我胆子特别小，有的时候去公共场合，就公司的洗手间就会害怕，然后就会不自然的念那个大悲咒了。
在心中没关系的，在心中念没关系的。嗯，
好的好的，感恩
菩萨不会来的，但是你可以接上菩萨的气场，听得懂吗？
对，就一在心里一念就是害怕了，不然他那个很暗就很害怕。
那很害怕的话，就说明这地方阴气很重啊，因为有很多的卫生间都有过去曾经曾几何时都有吊死过人的呀。你去看上吊的人，在公司里面上吊，在单位里上吊，一般他们都是选卫生间呀，听不懂啊？
好的
好
的，感恩，
请师傅给定
三，谢谢师傅，感恩，
那我还好好去进行
一些，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好，那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师傅好。
哎，你好。
喂。
哎，请讲。
师傅稍等。师傅，我们各自一让各自背，不让师傅背。请问师傅，我们要给亡人念小房子，亡人名字的发音怎么写啊？该怎么？
听不到，断断续续的，再讲一遍。
嗯。
再讲一遍，断断续续。
就是说我们要给亡人念小房子，知道亡人名字的发音，知道怎么写，该怎么办？
知道发音，不知道怎么写，是吧？嗯。
对，
那就写谁谁的姑姑啊，谁谁的伯伯啦，就这么写呀。
那如果是邻居，
那你就写邻居的话，你就是王邻居，姓王的叫王邻居，你第一个字总知道吧？
哦，对，这知道。
就好了嘛，姓张叫张邻居就好了，没关系的呀。
哦，行，好的，好，感谢师傅。师傅，我们在点小房子的时候，点红点的时候，可不可以念经？因为您之前有不同的开示，师兄们也不确定到底以哪个开示为准。
你讲
啊，就是点红的
点哪点儿，小房子你当然念经了，你一边点的时候一边念经呀，可以的呀。
那比如说念这种只念大悲咒，还是别的经文都可以，
大悲咒心经就是四种经呀，你点的四种经你是等于加强版的，不懂啊？
对，也就是说呢，我点大悲咒的红点我可以念往生咒或七佛，是吧？
大悲咒的红点你当然可以念了，七佛也可以念，心经也可以念，都没问题。
行，好的，感谢。
你这个有个前提的啊，是说你已经念完了之后点啊，不是说你一边念一边点啊。
对，念完了再点，对。
对呀，你这个一边念一边点的话，你当然应该念大悲咒，点大悲咒了，听不懂啊？
对，是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
那
个给师电话之后呢，有同修他有不同的反应，一个是在哭，就会觉得非常惭愧，觉得自己修得不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然后他升起了强烈的精进心，另外一个是法喜的，一直在笑，笑了很久。请问这有什么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情况吗？
干什么了？这个反应啊？
对不起，就是给师傅打完电话之后，有的同修呢，就是一直在哭，觉得自己修的不好，
很正常。
有的
两种全正常，
有的
是一种是感恩的心态，还有一种是喜乐的心态，都可以的。你跟师傅在开法会的时候，有的人在哭，他感动啊，
嗯，
对不对啊？
对，
他感觉到师傅很慈悲，付出很多，他是同体大悲。
嗯嗯，
还有一种呢，他看见师父在弘法，看见有这么多人在学佛，他法喜充满，他笑，这很正常啊，傻姑娘。
是好的，感恩师父。那师父您说今年的报应是加倍型的，犯太岁的话，小房子要加倍。我们做功德呢，这个功德是加倍的吗？
加倍的。你现在末法时期，你做一件好事，你加就是加倍能够受报的。
就有好报啊！
有好报的呀。
好的，感恩师傅。有一期节目，图腾节目中，您说一位师兄莲花不好，还说了一句他做功德有目的。请问什么情况属于做功德有目的？
你比方说做功德有目的的多了，比方说他想做负责人，那个时候还没负责人的时候，他卖力的不得了，他做功德了，去通知这个，通知那个。 他不叫有目的啊。
哦。
好了。
那就是啊，或者说，比如说求孩子，或者说就是等于是为了自己小我，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这个还好一点了，这个好一点了，就是说求自己做功德，那么也是有目的。那你要是说没目的的话，那就很少了。没目的是菩萨是没目的的。
啊，
对不对啊？你像师父最早的时候弘法的时候，我哪想过要有这么多的弟子啊？从来没想过。
嗯。
我就自己在广播里看看图腾，我觉得很开心的，能够帮到别人，就是真的真实想法，对不对呀？
啊，就是完全的无我无私，像师父这样完。
对呀、
啊。就是。
我当时我就在想啊，很多的英雄人物，他都。做好事不留名的呀，不留名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很开心不就好了，对不对呀？但是、但是人家慢慢就记住他了呀，就是这样的。
对，好的，感谢师傅。那个像最也是那个有期节目您说，就是说刻意做功德做的事情好，但是境界不高。那刻意做功德和发心做功德有什么区别？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混淆，觉得自己在发心，可能是里边有很强的目的性。
刻意
就怎么去？
刻意是什么意思、刻意就是逼着自己去做。明白了吗？还有
没有、
发心就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做，你说有区别不啦？
有，
那当然心甘情愿的好了。我心甘情愿的愿意吃苦消业，还有我逼着自己要吃苦才能消业。那么你说两个都其实异曲同工，但是问题还是有区别的呀。一个境界高，一个境界低呀，这还不懂啊？
对，是的。您最近那个视频开示里边有句话说。菩萨不会因为善小而不做，地板我不拖，我要换供果，我要大功德。像这样的话，对佛事有分别心，是不是在刻意做功德呢？
就是啊，你做功德你分什么了？有什么好分的了？讲老实话，你今天换供果了，对不对啊？你拖地板的话，你心里想着我拖地板，哎呀，让菩萨看到我们多干净啊，能够到这个观音堂来，让更多人学佛。你这个功德说不定比他换苹果不知道大多少了，主要是你的心呀，心态呀。
对，发心，对对、
心态最重要。
对，跟这个出发点是为了众生，而不是说为了自己能如何。
对了，对了，
是这，
对了，对了。
行，好的，感师傅。就有一次我们在分享学佛心得的时候，有一个男同修，他人特别瘦，平时还不爱说话。那天他说的话特别打动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直这么瘦，看上去不是很健康，走出去觉得对不起心灵法门，对不起菩萨，对不起师傅。当时他这么一说，在场的同修都特别的感动。师傅，就是他这几句普通的话然后能触动人心，是不是因为他就是顾全大局，他就是他站的高度是说为法门表法，境界高，所以更能打动人心，说出的话更有能量呢？
是啊，要看怎么讲法的，他又不是开玩笑，他又没幽默，他很认真的就对了。
对对，
如果他幽默的话，
他
就是在开玩笑呢。我这么瘦啊，我出去不要影响心灵法门，这是不开玩笑啊？就像人家说的，哎呀，你看我长这么难看，我出去我就对不起我爸妈了啊，人家要骂我爸妈了。你这不是人家开玩笑吗？对不对呀？
对。
你要看他出发点的呀，他出发点是好的就没问题呀，明白吗？
对，他出发点，对，确实是为了心灵法门。
你说这个话也太过重了，重了一点吧？对不对呀？你瘦了就对不起心灵法门，你不开玩笑啊？那很多人胖的人说我出去也对不起心灵法门啊？
对。没有，胖的人是心宽体盘，修得好，心中无挂。
那人家是骨骼问题啊，对不对啊？这个孩子也是可能心里有些变态的，讲出这种话总是有点变态的，明白吗？
好的。那师傅他能胖起来吗？他挺希望自己能够稍微胖一点，因为作为男孩子特别特别瘦。
做个男孩子，最后男孩子要心如金刚，根本不是胖瘦的问题。你再胖再瘦，你再匀称的话，你长得再好看，你再美丽的话，再英俊的话，你是个坏人有什么用啦？有些坏人长得也蛮好看的呀，
是，
对不对啦？
对对，
有些坏人根本你看不出， 他对骗女人，整天骗女人，都长得蛮好看的，实际上他读心里就是那种流氓，你怎么办啊？
哦，是。
好了。
明白。哎，感恩师傅。哎，就是如果我们说，
你看这个瘦瘦的这个男孩子，他如果讲出来几句话，让你们女孩子笑了、开心了，他就骨头轻了。
没有。
没有啊。
哦，
当时要有感动，当时要有感动。
嗯。
是真诚的。
嗯、对。
是真诚不啦？
是。
啊，好了。
真诚。他平时话很少，然后只念经。
那不是经常开玩笑的人要。
没有没有，他没有幽默感。
啊，那就没幽默感就可以了。嗯，好了。
哎，行，好的。啊，感恩师傅。那个师傅，如果我们长期就是在做佛事的时候，目的性很强，这个对莲花会不会有影响？
有目的力，目的很强，很正常。目的强，你是为别人好，对众生有利，你当然就好了。你要是目的很强的话，但是你没为众生为自己的话，你这个人就不行了，没有什么话好讲。
啊，
目的并不是一件坏事啊，你目的为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坏了。
嗯。
你为了成佛，你坏了。这。
对，就是说这个目的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话没关系，为了自己能够成佛也是正能量。
哦。
听不懂啊？
嗯。啊。
为了成佛错了。为了成菩萨，为了众善奉行，错了。嗯，
没有。
好了。
好的。
嗯。
啊，感谢师傅。请问师傅，那个女生男相和女汉子有什么区别吗？
女汉子那就是长得像个男人。女生男相的话，是因为她的长相慢慢的，虽然是女人，但是呢，她慢慢的会过渡到像男生的样子，因为她的性格过于刚强。像男人一样的刚强，他慢慢的就像越来越像男人了。这两种都不是太好，这两种都是属于太过分了呀。过分嘛，所以就生男相了呀。一个女人，你说的话长得什么像男人一样，也是够呛啊。嗯。
哦，那我们修行，之前好像说有就是女士要修成男相很好，男生女相
不是，
那就
是
说
不是修成。不是修成男相，听得懂吗？而是你要修了庄严就可以了。女人有女人的庄严，男人有男人的庄严的呀，明白了吗？一个女孩子很文雅，对不对啊？看上去很贤惠，看上去很漂亮美丽，但是并不代表她不庄严呐，对不对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像多好啊！对不对啊？
对
啊，这不开玩笑啊，也是女相啊，对不对啊？啊，
嗯嗯，
天上没男生男相女相，但是你今天居然现身女相了，你就是端庄漂亮，然后嘛就是大方，然后嘛得体啦，然后嘛还有自己的那种让人家感觉到很庄严啦，这是很重要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好的。好，感恩师傅。师傅就是如果有同修非常精进，然后很尊师重道，很听师傅的话，但是平时可能对父母不是很顺心，甚至对父母大吼大叫，对父母缺少应该有的尊重，请问这样的情况会损耗同修的功德福报吗？
你就是跟父母亲怨结特别深的话，你也不能大吼大叫。你就是两个人前世有冤结，你也不能大吼大叫，
嗯，
听得懂了吗？因为学佛人不能没有这个修养，学佛人你就是知道因果，你也不能去动它。我讲的对不对啊？啊，
对，
好了，
是的。
啊，你知道你妈妈前世杀了你了，你就是很多人有宿命的嘛，他看得到宿命，同时他看得到的前世。你看妈妈前世曾经把我杀了，你现在也不能恨他，也不能跟他搞啊，因为你今世你就是把他杀了，下辈子你还得被他杀呀，明白了吗？
对，但是知道父母是欠自己的，也不能去讨得过分，就是说还是要对父母好。
你们我知道你们很多很多的弟子都是欠师父欠的很多的，你看我问你们要不啦？什么都不要，要什么？要了吧，下辈子再延续啊，发神经啊？
对，
不能要的呀。不要了嘛，只要不要的话，那这自己就会痛苦了呀，因为没地方还了呀。嗯，
对对，好，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您太慈悲了，感恩您。
好好学学你师傅吧，我告诉你，很多人，哎呦，我要学这个学那个，你先把师傅学学像就可以了，哎。
对对对，就师傅很慈悲，师傅有那个男众的这种担当大胸怀，也有女众的这个细心，然后耐心。
我妈妈过世早，所以我很懂得照顾别人的。
嗯嗯，所以就像我们向师傅学习，感恩师傅。
嗯。
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比如说在在观音堂，就是有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可能食物坏掉了，那这个厨房的师兄他会集体念礼佛，就是忏悔这个浪费食物的这个业障。在念诵礼佛的时候，有人是真心觉得惭愧，对不起菩萨浪费了；有人觉得念礼佛是一种惩罚，就是很不情愿。请问这两种心态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吗？
当然有不同结果了，一个忏悔的之后就没了，一个忏悔的之后还有。
哦，
那就是说我问你一句话好吧，你跟邻居吵架，你把人家打了，最后你爸爸跑过去跟人家诚心忏悔说对不起，人家说哎呀，你这个父亲家庭教育还是很好的，这个孩子呢不情愿，最后你说人家会把你忘记不啦？人家还是觉得你这儿子不是个东西，听不懂啊？
哦，明白，
啊、好了，
明白。那这种就是觉得念礼佛是一种惩罚，这个不是另外一种，就是觉得惭愧，它是不是一种愿意承担的正能量心态呢？因为有的可能觉得跟我没关系，我不愿意念啊。
当然了，当然是好事情啊，就说明你还很承担，你还能有这个责任心。你能够今天念礼佛，就说明你知道自己错了，你就会有改的可能性。因为你如果不觉得自己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话，你永远不会改的。所以任何人的毛病知道要改的话，就必须要痛苦。不痛苦的话，不痛不苦的话，你就不会改变的。听得懂吗？
对，是的。
为什么要罚款啦？罚了款之后，你下次还敢乱停车不啦？就这样的呀。喂，啊，听得见？
是不能听见吗？
听见。
啊，就是说，啊，如果就是说这些有承担心态的人，真的是把道场当作家，一点东西坏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他们马上去忏悔。
对呀、啊。
像这样的人是把道场当作家，他是不是更容易上天去往菩萨的道场将来？
100%的，你把众生当成亲人，把道场当成家，那你就是菩萨呀。对不对呀、啊？
对，很用心去做，付出到场。
对呀、啊，这是最重要的了。一个人怎么可以不用心啊？不用心就叫不认真啊！你明白了吗？
对，是的。好的啊，感恩师傅的慈悲开始。
啊。
这问题问完了，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恩师卢俊宏团长永法使法体安康，常住在世，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我们自己让自己背，是不是？
好，再见。喂，你好，给你6分钟啊。
喂，师傅。
啊，赶快抓紧时间了。
啊，好，我帮朋友问几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让自己背，就是同修梦到他在大便，把刚刚吃下去的大米都拉出来了，还是白色的米粒状，请问是什么意思？
肠胃不好。凡是梦见这种梦，过去多得很的，全部都是肠胃不好，不消化，但要特别当心了、最近几个星期当中会出大事，肠胃。
大事啊！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的先生不小心把他儿子喝过的瓶装水倒进了供水杯，然后发现之后马上去清洗干净，并换上了干净的瓶装水。请问这个供杯还能用吗？
可以，没问题。
要念多少遍礼佛吗？
哎，无芥蒂吧，一遍啊都可以，两遍、三遍都可以。
好，还有就是同修梦到佛台香炉里有短的香根，他就是把短的香根点燃了，请师父解梦。
啊，这个就是这个修心念经啊，这个诚心度还不够啊，不够彻底啊。要叫他平时的手不要去直接拉那种香根的、在现实当中那个这个香炉里边的香根不要用手去拉呀。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梦到他在卖小孩子的衣服，他想请问是否和流产的孩子有关？
卖小孩子的衣服是吧？
对。
应该是的，卖小孩子的衣服的话，应该是要帮孩子要背的，要背业的。
帮孩子背业，那他是他身上有流产的孩子吗？
肯定的啦，肯定的啦，赶快念。
哦，好，还有就是现实中同修家孩子有一个婴儿车，梦里同修在找这个小车，然后就听一个人说，就小车在一个胡同里，他就醒了，请师傅解梦。
婴儿车的话，这就是空的婴儿车嘛，就说明他还是有人要超度呀，人家还没走呢呀。
哦，还没有走。
嗯。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磕完头之后烧小房子，能否把小房子从佛台拿下来放在拜殿上，然后自己蹲着旁边从拜殿上一张张拿起小房子烧送呢？
嗯，这个都可以，你只要尊敬就可以。
哦，好。还有就是师傅梦里很开心的对一位同修说你知道吗，你的猕猴桃在天上。同修梦里想，为什么是猕猴桃，又是绿的，也不是很好看。嗯，同修意念里好像还就是想是不是跟莲花有关，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猕猴桃在天上的话，说它猕猴桃的颜色呀，
嗯，
就是长得不是太好，虽然在天上长得不好呀。你看猕猴桃里边像不像一朵莲花啦？
哦，有心的。
啊，
嗯，
你切开的时候像不像里边一朵莲花啦？嗯，
对对对。
但是你说这样子好看不啦？
不好看。
好了。好了，
就莲花不是很好。
嗯。
哦，好。还有就是，如果往生8小时内成功的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超度走后图腾证实已经去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他之后的7期49天之内是否还要烧小房子？家中是否还需要设灵堂呢？
我觉得还是再设少设一点吧，比方说头七啦。啊，做尾期了，都可以的。嗯，
头期尾期做一下，其他的时候是可以
不用。因为已经到天上，哭啊叫啊闹啊，哎呀在烧菜啊，这种东西掉下来怎么办？嗯。
哦，对。好，还有就是同修在自己的单身卧室里挂了一幅比较大的静心画轴和大悲咒字画，现在他90多岁的姥姥住在家中，要住他的卧室。然后姥姥晚上会在卧室用尿盆小便，是有盖子的。他想问这种情况下还能在卧室挂静心和大悲咒字画吗？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嗯，大悲咒拿掉，静心挂的没关系。
好的，好，感恩师傅。
静心因为它不是经文的。
嗯，还有就是同修梦见有两个很大的龙卷风从远处袭来，然后穿过同修的身体，同修抱住栏杆，过一会儿风走了，但是同修没有被卷走，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当心啊，他会经受一些考验的。
是有劫难对吗？
对啊。嗯。
哦，好的。还有就同修的领导叫同修拿灭蚊纸灭苍蝇的纸给递给他，同修就安慰自己说不是我杀生的，他只是递一下。那同修请问他这样做算是违愿杀生吗？
是的，也算的。嗯，
也算杀生。
嗯，
哦，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同修梦
里递把刀给人家，人家去杀人了，你递刀的人有没有业障了？
有。
好了。嗯。
哦，好。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里先是看到一个大坑上好像坐着个人，不知道是谁，接着那个人掉进深不见底的坑里了，之后又看到须弥山的模型，意念告诉做梦人是须弥山。现实中同修这几天在给结肠癌的父亲念经放生，请问这个梦境跟他给父亲念经放生有关吗？
很厉害的，不好啊，他父亲过去应该也是不晓得天上那个护法吧，到了人间迷失方向了，跌到大坑里，就他爸爸，麻烦。
哦，是他爸爸。
嗯，上不去了。嗯。
哦。
嗯。
哦，不好意思说，还有一个就是同修女儿昨天晚上在念礼佛，困了，感觉有人在退给她钱，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念礼佛退给她钱，说明她念的成功了呀，有效果了呀。嗯，得到人家、
哦、
得到人家的许可了呀，人家愿意原谅她。
哦、
嗯。
好的好的，师傅问题问完了，你同学们自己也让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好。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